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值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悉尼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卷，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新州政府在疫情期间为持临时签证的弱势群体所提供的紧急救助金。上午好，卷。
上午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说到这个从上周开始我们看到这个 JobKeeper 和 JobSeeker 2.0 的计划都已经纷纷开始实施了哈。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为大家介绍过了一些相关的政策的新的变动细节。那么这个如何改变个人生活呢，因人而异哈。我相信在今天的话这会成为大家打电话咨询的一个主题哈。好，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参与节目咨询社会福利问题。好，只说回到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介绍的一个背景主题，就是新州政府在疫情期间为持临时签证弱势群体所发放的这个紧急救助金。以前为大家在节目里边介绍过哈，就是一般意义上可以领取的这个疫情紧急救助金。那么看到这一次呢是专门面向为持临时签证的弱势群体所提供的哈。来给我们大概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紧急救助金，它具体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好的。那以往我们提到的疫情的救助金也叫疫情补助，是一个 supplement， 是跟着一般澳大利亚的主津贴发的，所以也就是说对大部分的临时签证的持有人啊，学生、留学生啊，旅游签证的人都是不符合的。那这个特别的临时签证的救济金主要指的就是针对上几批就是这个补助群体都没有能够提供服务的这批人的一个额外的补助。那具体它的发放的部门是澳大利亚的是州政府新州的多元文化事务处。那这笔拨款共有两笔，一共400万澳元。分第一种的话是为临时签证持有者呢是在疫情期间提供一些直接的援助，主要像包括那个食物啊、医疗、通讯、交通还有住房，这类的一些直接性的援助。那通常会说是直接性的援助，就是说它一般是以食物券或者是现金券的形式发放的。那主要的有的一些机构，比如像我们熟知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 或者是 Red Cross 红十字会，他们都是有这类的援助的，所以有需要的临时签证持有者是可以去他们的服务点去领取。那第二种就是我们华人服务社申请到的，是为了帮助临时签证持有者提供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个案社工服务。这个主要是指有一些受疫情比较影响的个人，他可能并不是说你一个临时性的食物或者是医疗补助的这些临时的补贴能够帮助的，它可能是要让你能够链接到对应的一些法律服务、签证服务。那我们的社工呢会提供一对一的面见服务，能帮他们找到对应的机构并且做一个详细的转介。那有需要的话，比如语言协助啊，帮他填一些简单的表格，甚至跟工作相关的一些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说与雇主有任何冲突的一些法律方面的服务，我们都可以提供对应的资讯跟转介。主要两种的话就是这样子。
好，前面你也提到哈，那么这一次有关这个疫情紧急救助金的话，这一次的调整是对之前的一个查缺补漏的一次更新哈。所以说这一次的话持临时签证的留学生是可以获得这些补助的是吗？
这一次的留学生，就是我们拿到的这个资金呢是留学生跟难民签证的，就是那种等过桥签证是不在内的。因为留学生呢是已经有上一个那个补助金了，那他如果是留学生服务的话，那我们这边不能给你提供对应的个案管理，但如果你从来不知道你有这方面的补助的话，你也可以打给我们，我们会先告诉你哪些机构有。留学生的补助呢是在上一个季度已经单独发过了，是专门针对是发了2000万，其实是补助金是更多。一般呢它也是包含紧急一次性的紧急援助金，就刚才提到的跟这个这一次的临时签证持有者是类似的，领食物券跟医疗券的300块的。那这个呢也是像Red Cross 然后那个 Metro System 就刚才 SSI 他们都有， 那另外呢，留学生的主要的另外一项是那个居住上面的一个补助，
嗯，
最多呢有将近20周的一个免费的住宿补贴，
嗯，
那这个呢，大家可以如果是留学生朋友的话，可以通过新州的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就是通常我们办驾照。领那个身份证的那个机构，那他们呢是有这样子一个申请渠道，你可以在上面，因为这个是只是针对留学生的，那如果你没有能力承担或者是即将要丧失自己的居所的这个风险的话，那可以提前向他们申请，最多有20周的刚才说的住房补贴。
好，这种我们之前提到哈，那么这一次的为临时签证弱势群体提供的福利金的400万是分为两类哈，其中呢这个200万是用于给临时工作签证持有者呢，给他们像提供食物啊、药物、通讯、交通还有住房方面的帮助哈，感觉是这个衣食住行甚至连生病全都包了。但是相信在这个具体使用的时候，肯定不能说是面面俱到。那么说到像这个食物、药物、通信、交通服务，具体哪一类是可以用这个就是危机补助金来 cover 呢？
其实这个它主要还是要有一个申请的一些基本流程，那要证明你确实是受疫情的影响而影响了你的生活的基础的食物跟通信的需求，所以一般呢它都需要让你提供对应的比如银行账单的流水的证明，或者说你如果像刚才提到的留学生的话，他们需要提供学校的一些支持信。那具体的，因为比如如果是住房的，那你需要提供比如房东给你的让你提前搬走的一些书面的证明啦。如果是你吃一些特别的一些药品，或者说你的食物都能够很难能够满足的，那其实一般银行账单就可以证明。一般它是不需要特别的登记的，只是刚才说因为不同的签证类型它所拨款的机构权限不同，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可能就是留学生跟难民签证的话，我们可能就不能服务到您了，你要打特别的一个电话。我们就是针对游客、访客，还有临时工作签的一些那个持有人，所以呢，就是在联系的时候，要找对机构，这样子可以少走弯路。
那刚刚也提到了，好像这一次的危机补助金是主要面向持临时签证人士的哈，那这其中有很多的海外人士，特别是来自一些非英语背景的人士。那么在这方面的话，这一次来自非英语背景人士可以获得一些相关的语言服务吗？
对的，他特地这次的拨给把尤其是第二个款项，刚才我们提到的拨给多元文化社区的一些服务提供商，也就是类似像我们因为只是针对中文跟韩文的一个定居服务，那我们的社工也都是双语的，是可以说那个中文跟英文都是可以。但是有一些机构，比如说留学生，他虽然他原则上应该是有比较能够基础的生活英文了，他才来留学，但是还不可避免的，还是有一些人可能在沟通上，或者是具体申请上，还是会遇到问题，是没有问题的。那在澳大利亚，境内拨打那个翻译电话都是免费的，翻译电话就是之前我们说一直在常用的，跟大家推广的131450。你可以先拨打131450，跟他说你要的语言，比如 Mandarin 就是普通话，然后再拨那同样与留学生讲，举例，因为我们不能服务留学生，但是留学生他有专门的具体的一个 Study New South Wales 的一个电话，是疫情期间的热线电话，是137788，你就可以先打131450，再打这个137788，具体跟他讲您遇到的困难，那他会有针对性的告诉你，比如是签证来的，那你该找哪个机构，如果确实是就只是刚才说的就是食物医疗上的补助，那是哪个方面，但如果是住宿类的，就是刚才说的最多20周的食物补助居住住房补贴的这个补助的话，那要单独再跟他们再申请了。
好，那我刚刚为大家回顾了这一次有关在疫情期间的紧急救助金的一些相关内容哈。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为大家介绍过，我们在生活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还是可以申请政府提供的许多的多种的补助金的。那如果要是生活因为紧急或特殊情况没有办法维持生计的话，那有哪一些的这种就是补助金可以去申请呢？
在如果是正常的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的话，那目前的新移民等待期依然是被豁免的。
嗯，
所以其实正常的，如果您是澳洲的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您还是要去您家最近的 Centrelink， 先要去了解一下您家的。根据您的具体情况，他们会有针对性的给你推荐。当然目前最多的就是刚才Ellen 已经在开头提过的寻工津贴跟那个留工津贴，是目前就是被领取最多的，将近几百万人澳大利亚全都在领取这些津贴。但是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如果是不是退休就是已经到达退休年龄的老人，但是他在中国已经退休了，但在这里没有退休的，那依然是寻工津。但是如果在这儿都已经退休年龄，就是80多岁他才移民到这儿，但是也遇到生活上的困难，那该怎么办呢？那一些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特殊津贴叫 special benefit，
嗯，
那他也是可以申请的。然后另外就是有一次性的 crisis payment， 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危机补助。当然这个是指特殊情况下遇到一些家庭暴力啊，或者是特殊的自然灾害被迫离开家，也是可以申请这类的危机补助金的。当然具体我还是建议去您家最近的福利部里面了解了你的基本情况，他们会为您推荐的。
好，在危机情况下哈，你刚刚重点介绍了两类哈，大家可以申请的危机类的补助金，一类是 crisis payment 的危机补助金，还有这个就是 special benefit 特别福利金哈。因人而异，大家呢可以到 Centrelink 那边去咨询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好，线上有一位听众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提问。好，这一位是冯女士，上午好，冯女士。
哦，你好。
哎，你好，请说。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有关福利的问题，就是我是5月份拿的这个 PR 签证的，我想咨询一下，我可以领到什么样的福利？
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啦。您那个有孩子吗？未成年的孩子，或者说您那个签证类型，能简单说一下吗？
我签证类型就是 PR， 然后配偶签证，然后
是
这样，没有孩。对，没有孩子，然后我先生呢年纪比较大，他在领那个养老金，我可不可以领照顾者津贴？
那首先那个冯女士，那目前的话您是属于新移民，那在这边的话新移民呢大部分的福利等待期，刚才我说的寻工津是豁免的，但是如果是照顾者类的津贴的话它还是会有的。那您那个首先当然要符合照顾者的申请条件的话，那你要比如一天提供多少个小时的照顾，您先生的身体状况是如何，那都要满足，因为照顾者津贴评估的是您跟您先生的您的是提供照顾的一个时间和具体提供的帮助有哪些类型，那同样会评估你先生的身体状况，如果确实符合的话，您是可以去先生的 link 去咨询一下，这个叫 care payments 跟 care allowance。Care allowance 就是它是小额的一个补助金，那这个大概需要有一年的等待期。Care payment 的话是有2年，所以呢，那你要符合这类的申请条件可能才可以。但是如果在这个期间你确实生活遇到困难，刚才我说了，就是寻工津是新移民等待期是豁免的。
寻工津贴是豁免的，然后是这样子。还有一个 healthcare card， 我可不可以申请？
这个卡单独的卡的话是一般是不能单独申请，只有 senior health card 是单独申请。一般如果你有一个主津贴呢，health card 是随着主津贴自然会发的。所以你如果刚才说的那两个津贴里面有任何一个津贴发了，那个卡就会有了。
就是那个津贴领了，这个卡就自动的，他们就会给。
对，健康卡是随着一个津贴一起发放的。如果单独申请的话，你只有 low income health 卡跟那个 senior health 卡，就是长者的那个健康卡。因为您的年龄跟各方面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建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社工热线，就是9787。 8333，我们社工会根据你的详细情况，比如年龄啊，家庭的构成，还有中国的退休金，再有针对性的帮您推荐，好不好？因为节目里我就不方便问您太多个人隐私问题了。
好的，9787多少？
8333。
嗯，这是悉尼的电话。
8333，对，这是悉尼的啊，只针对新州。谢谢。
02。好，谢谢。
对，好，好，谢谢冯女士，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林女士，上午好，林女士。
哎，你们好。
哎，你好，请说。
嗯，林女士。
我就想问一下，福利问题，就是，就是有资格，就是如果拿到 pension 的话，还有那个 super， 就是说还是这个再取多少 super 能够比较合适，不影响到 pension。
嗯，那林女士，首先你拿到的是什么 pension？
Age pension 就是
age pension 老人金，嗯，好的。如果是老人金的话，那它有一定的资产测试和收入测试。如果你的 super 是按周取的或者按月取的，那个就属于了一个 income， 那影响的就更多了。如果是按一次性，就是那个资产你一下子取出来存到自己银行，它就会算成一个资产。所以收入和资产测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首先这个取决于你跟 super 公司详细的一个情况，就是沟通看你们怎么想取。然后如果是 age pension 的 full pension， 就是全额老人金的话，我只能给您举个例子啊，如果是单身一个人，你要拿全额老人金的话，资产测试有房子的人是268,000，所以是如果 super 低于这个额度，但不只是 super， 因为刚才说的资产是包含车子啊，或者你的投资房也都算在内的，好吗？具体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如果你是只是针对 super 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去 Centrelink 咨询那个财务咨询师，叫 FIS 的服务。
好啊，所以说
他们是帮你资产规划的。嗯，好。
就是我问一下，所以说你要是把 pension 不是把 super 拿出来。直接放到银行账号里，它有可能变成 asset， 就是说你如果
是的
啊，是这样的。
如果你按两周取，刚才我说了会变成 income， 就是两个肯定都会受影响，但是怎么受影响取决于你取 super 的方式。那建议您取之前先去，刚才我说了，就是 Centrelink 里面有个就是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财务咨询服务，他们是免费的啊，专门针对福利金的咨询。你看看他取多少对你的影响最小，好吗？
好，谢谢您。
好，谢谢林女士。好，谢谢。好，我们来接听这一位，这一位是方女士，上午好，方女士。
哎，你好。
嗯。
我就想问一下哦，就是age pension 核算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我有一笔那个 offset， 就是房款，房子贷款，有 offset 钱在里面，记不记录？
这个 offset 的钱，您说是不是会进入资产测试，对不对？
对对对。
那是的。那那个方女士呢，所有的银行存款都是算为资产的。那 offset 的钱，因为它原则上其实虽然是叫对冲账户，那是你可以随时变现的钱，所以就叫做资产。那肯定
是
要被测试的。嗯。
这么做的话，就是说先要把那个房子还掉。不能留着这个 offset，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你的房子是自住房还是投资房啦？那如果是投资房呢，还掉了，增加了房子本身的资产呢，没有区别。对，但自住房如果像您说的，那可能那自住房因为原则上是不算在测试范围内，因为自住房的价值是不计算内嘛。您可能对。但是因为这个涉及到的很多，比如您当时银行给银行签订的什么合同，或者你 Centrelink 是不是有别的资产的一个重大的变动，所以也是一样的，就是建议您可能做这个重大变动之前也去跟 Centrelink 提前说一下，如果因为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合理的资产规划嘛，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受影响的话，如果你提前还贷会对你的pension 跟你的银行有什么影响，你两边都要去问一下了。
那么这个有没有什么资产的，就是如果说也不知道用词当不当资产转移，那个五年等待期没有是吧？
对，就是我让您咨询一下，这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忽然一下子银行少了那么一大笔钱，具体去用到用作什么用途了， 那他们可能会需要你一个详细的解释，所以建议您在做这个之前先要跟福利部沟通一下。如果你说我纯粹当时贷款出来，就是当时只是为了对冲，因为我不知道您当时贷出来这笔钱的用途是什么，或者说这个钱里面本来就是你自己的储蓄资产，那如果是储蓄资产，那你为什么忽然一下子这笔钱就花掉了？那当然如果你说是有合理理由，那疫情期间我没有想减少供房贷，那直接还掉，那否则我的 pension 会受影响，那他们资产规划师会给您一个合理的那个建议的，然后您再去做好不好？这样最大的就是最小的最大的减少你的他对你的影响。
对，因人而异，需要您跟这个 Centrelink 来联系一下哈。好，谢谢方女士。 好，谢谢。好，我们听听下面一位。
谢谢。
好，这一位是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
哎，你好。
哎，你好，请说。
我想请问那个现在还可不可以申请 JobKeep？
嗯，可以的。那方女士，张女，你是张女士对吧？那对，您自己是有一份工作还是在自雇？就是有自己的 ABN 号啊？
哦，不是我，是我老公，是我老公。
啊，林先生，
他好像有以前应该，他现在申请 job 那什么，job seek 对，但是好像跟他一样的人可以申请 job keep。但是现在是不是还可以转过来？
其实原则上应该是 JobKeeper 慢慢转到 JobSeeker， 但是如果您从来没申请过 JobKeeper， 最开始申请的话也是可以。那您呢？首先，如果你是有雇主的人，那您先生应该是跟您的雇主商量，看雇主是不是给他申请了 JobKeeper， 因为 JobKeeper 留工金通常是指通过雇主发放给雇员一个补助津贴。那另外，如果你是如果你先生是自雇人士，自雇人士是可以申请的。一般 sole trader 跟那个 self employment 都属于 job keeper 的补助对象。那您需要就是联系您的会计，那去证明你7月、8月和9月的那个营业收入，相比去年的7、8、9降低了30%。就一般情况下那就可以申请。所以这个你就要问你的会计了，具体可不可以申请要问就是跟会计师商量一下你们以往的报税情况了。
好的，
好，
谢谢。
好，谢谢张女士。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好，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我的问题是这样啊，今年我老公不在了，我一个人住，我的眼睛不好，需要人来帮我。我家里做事情，叫我什么事情都是我不能出去 shopping， 我是拿 deliver food 的。然后我女儿常常跟我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就买来给我。然后我是拿 pension， 还有我也有 home care package 那些啊，所以的话。我问题是因为我女儿帮我很多，我说妈咪应该给你一点车马费，她说妈咪不用了，我应该帮你。但是呢，我想她如果她能可以不可以拿那个care allowance， 她没有跟我一起住，我只是一个人住。
好的，但是你刚才提到的是您女儿主要只是给您送那个东西吗？还是说她有提供实际，比如具体的一些照顾，比如给您要做饭，准备一些药品啊，或者说那些东西也都有吗？
没有，我的饭啊是那个deliver food 的那个叫什么叫好像那种
meals on wheel， 就是那个
meals on wheel 的那种
送餐，
对，送餐。然后我女儿所有的 bill 来了，电单什么什么银行什么，我通通都授权给我女儿，我通通我女儿帮我做，所以我女儿她也忙，所以我是想应该 他能够拿到别的 allowance。
好的，那 payment 跟 allowance 的区别就是那个payment 刚才一个说的他们等待期是不同，因为 allowance 确实是比较宽松一点。那他呢两周有131.9块，就其实是比较少的，就像您说的，你如果只是心意上的那个也无所谓金额的话，他是没有资产测试的，唯一有一个收入测试，就是说那个要年收入低于25万，如果你的女儿的收入是没有在这个范围，没有超过这个范围内，那确实当然他们要评估你，他对你的照顾实际上有什么，如果能够通过这个身体照顾的这个测试的话，那他是可以申请的。就刚才说了，没有资产测试，只有收入测试，收入测试的话就是低于刚才我说的，就是一年年收入25万就可以去申请，好吗？可以去 Centrelink 去问一下，但是要他是申请人，所以他要去问。
是这样哈。
好，
对，
好，
谢
谢
您，
林女士，好，
不用客气，
谢谢。
好，再见。
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你好，是我吧？
哎，是您，请说，哎。
我现在就是那个我的问题是，我已经拿到老人金了。但是呢，我的财务状况有一些变化。就是那个我老公去世了。他去世之后呢，他原来有工商这个部门有那个津贴呀，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是固定的是要给钱的。因为我要向工商部门说明我丈夫去世了，这笔。这他的所有的福利啥的款项进账的款项都要终止。我和他们说了之后呢，没有想到，完了工商部门了给我一笔赔偿金。其实呢，工商部门呢，和我就在我丈夫那个活着的时候一样，他们要给我每两周要给我生活津贴、工商津贴。都是固定的，直到我生命终止。我现在是我的问题是什么？这样一来，我收到了一笔赔偿金和这个我丈夫原来工商部门的这个以后的生活津贴。我的收入肯定是要增多了。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我的养老金。Centrelink 要重新评估了。
是的。
我的那个这笔赔偿金我不知道多少之上能影响养老金的收入。第一个问题，他给我这笔赔偿金在多少钱之上能够影响，就是说白了就是能够减少我的养老金。第二个问题，他固定每两周给我一笔钱，不是一笔钱，就是每两周要给我挣个津贴，就不到300、不到300块钱。这个Centrelink是怎么给我计算？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还算清楚，我听得清楚，听得清楚。
对，
好，
那
谢
谢啊，没关系。好，那李女士，首先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您刚才说他这样给您钱会不会影响呢？肯定是会的。就跟之前的观众问的是一样的，就是取决于你这笔钱怎么领。像你刚才说，可能会就是如果每两周领的话，那就是收入测试。如果是收入测试的话，那就更严格了。那pension 的收入测试的话，你现在因为没有配偶了，就是单身一个人的话，是每两周超过178就会受影响。所以刚才说的那肯定已经受影响了。但是具体影响多少呢？那那个，因为你不只是这个，包括你 income， 就是他这个收入的定义啊，是很宽泛。即使他给你了有一笔一次性的赔偿，你存在了银行里，银行里的会有一个推定收入，那你的就是你的利息收入也会被计算在内。所以影响的并不是只是说减去你的这个金额了。
对。
那您可以具体去让他帮您算一下，如果你已经拿到你的那个保险公司的一个发放的具体的一个plan， 就是那个计划书，那你去 带给三次令，让他算一下详细你的影响是怎么样，还有怎么样减少你的影响。一样的，这个部门刚才我也是提到，就是 Financial Information Service， 就是财务咨询服务。那如果你不方便出门，也有电话的，他们就是136357。所以如果有任何针对收入和资产的变化的话，当然通知，及时通知 Centrelink 也是一定要的。那具体怎么样子影响最小，就刚才您说的，是不是有可能你跟保险公司商量一下，如果是资产，因为资产测试更宽松一点，那我一下子一次性给我放在我的资产里会更好一点，还是说就是每两周，像刚才你说的如果，但是刚才说了178就受影响了，那怎么样子影响能够最不影响你的生活，好不好？
我听明白了，我稍微再啰嗦一下，这个咨询电话是136357。
是的，
好，
这是三个 link 里面的电话。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要做到心中有底，就是这个我的整个这个，就是我拿到这个工伤这个津贴之后，总之它不会低于以前我的养老金吧？
对，这是肯定是的。
啊，
因为你的养老金会，
或者是略高于以前养老金。
对，对，
啊，
因为略高于养老金，导致你领不到养老金的话，你的整体生活也是更好的，所以这个你是完全可以放心。
这个是谢谢了，我就心里有底了。
对，不用客气。
谢谢，非常好。
好，谢谢
不用客气，
谢谢您。好，谢谢。好，李女士，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James， 上午好 ，James。
你好啊。
哎，你好，请说。
两位啊，
嗯，
我想请问一下。我退休，我把那个老人金拿出来，然后呢，我送给孩子还贷款，那我就没有存在银行，那可以吗？
如果你已经拿了老人金，任何资金上的赠与都会影响你的老人金的，肯定会。所以呢，
我给孩子啊，我给孩子，你知道的，
对，我知道，但是。知道，但是财务的赠与是，就是你原则上应该要先自给自足养老，但是因为你的赠与这个行为可能会导致你的养老金会被停一段时间，所以呢，你要先去跟也是一样的，去跟Centrelink咨询一下，所以先不要轻易做这个赠与，因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以往就有很多老人来咨询房产的问题，他想把孩子房子就不写遗嘱，而直接把房子加到孩子，就是放到孩子的名字加到房子里面，这就相当于资产的赠与，就代表着你有一笔钱，就是本来房子值50万，你有25万。
好的，谢谢两位哈。由于时间原因的话，我们节目在半分钟之内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啊，今天参与节目听众朋友哈，感谢郑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城南，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